好，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他聆听我们的祷告啊，他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生命，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可以来啊，真的是去敬拜他，这都是他给我们的丰盛恩典，我们真的是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你是我们出水的磐石，你是天上降下来的玛瑙，你是为我们分开红海，让我们啊从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的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我们在其中的讲解当中都看见你的大光，都领受你真理的祝福。求你的圣灵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真理的祝福，我们越来越得以自由。我们用慎思明辨的心来领受我们的讲道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大有得着。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好，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们今天呢要讲旷野第一仗，好，就是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以后，好，他们打的第一仗。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好，第十七章八到十六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
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
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摩西坐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敬祭的意思。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呢就读到这里。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有分享，就是我们有分享，我们说我们去看到哈，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个磐石出水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就是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很软弱。我们上次讲了说，我们要去思考哈，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还是常常有苦难，苦难和恩典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说恩典来了，并不是一定把苦难全部消灭掉。但是恩典来了呢，是让我们胜过苦难，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这个出水的磐石呢，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个磐石被击打，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那么他被神击打苦害，其实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欢他，而是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孽，担当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公平的福音，阿们吧，是最公平的救法。我们说道德主义其实完全不公平，只有基督的福音它才是公平的。那么我们看到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呢，那么当磐石出水的神迹发生以后，很快又出现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旷野里面以后，那么在利非定这个地方磐石出了水，已经是一个大神迹了。这个是第一次我们看到居然能够从石头里面水冒出来。但是呢，我们接下来看到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很快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人。 所以呢，上帝就感动摩西，好，他去山上去祷告，然后举着杖，然后呢，约书亚在山下带着他特选出来的这些战士跟亚玛力人征战，打了多长时间？弟兄姊妹，刚才看到，打了多长时间啊？打了一整天，因为摩西举杖在山上一直举到什么时候啊？日落的时候。然后约书亚呢，把亚玛力王还有他的民都杀掉了。然后上帝又起了一个誓，说我必世世代代与怎么样子啊？亚玛力人征战。然后摩西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有一个新名字又出来了，是吧？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筑了一个坛，说叫什么呀？叫耶和华尼西，好，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旌旗的意思。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故事的概况。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好要去看一看这个旷野第一战，好，这个旷野第一战，因为这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进入旷野打的第一战。其实你再去看，也是以色列人进到埃及以后这400多年里面打的第一战。之前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特别做了奴隶以后，有没有打过仗啊？一仗都没打过。他们出了埃及，他们看到的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对吧？但是现在他们开始参与打仗了。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旷野第一仗，它给我们都有哪些提醒，给我们都有哪些我们要去注意的。我们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说基督徒必有征战，神的百姓必有征战。第二，我们要看看这个第一仗呢，这个旷野第一仗给我们的启示有哪些。第三，我们说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臭名怎么会变成美名了，因为我们上次看到他们把这个地方因为争闹变成了马萨，对不对？变成了米利巴，但是呢，上帝现在又让它变成什么？耶和华尼西。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部分，我们说基督徒要晓得，就是我们必有征战。就是你会看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去到旷野，我们知道旷野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就是世界，就是预表的是今生的世界。当我们被上帝所拯救，然后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去行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征战的。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出埃及时间长不长啊？不长的，这才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刚刚出埃及，征战就来了。所以他预表什么？就告诉我们说，并不存在说一个初信的基督徒，他会过5年或者10年才有征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信主，征战跟着就来了，对吧？只不过你前面的征战是上帝打的，现在你自己要在其中打。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去晓得说，通过利非定的征战呢，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这个真理，就是说基督徒要去晓得，要去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必有征战，一定会有。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过程是充满了征战，阿们吧。他们怎么出埃及的？在出埃及之前，上帝做了什么事情？上帝让他们在埃及让摩西降了多少个灾啊？十灾。其实是不是征战呢？是征战。但是谁打的呀？上帝打的，阿们吧。然后当他们从埃及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出来以后，那么到了红海前以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啊？法老又来追他们，对吧？法老是怎么来追他们？是来追他们说，哎呀，你们走了，我好不舍得，过来吃一顿这个散伙饭，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法老干什么？法老带着他的军兵想来杀以色列人，这个是不是征战？这个也是征战。然后谁为他们征战？上帝为他们征战。上帝把红海分开，然后让他们过去。所以到了利非定，你看到以色列人在那里内部争闹，上帝让磐石出水，但是你会看到亚玛力人来了，亚玛力人来了。所以亚玛力人他们原来在哪里？圣经上没讲，但是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就是亚玛力人专门跑过来，来去攻击以色列人。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事情上去看，包括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去看圣经，我们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很稳妥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有征战。你一定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征战的。如果你在这方面有一个错误认识，认为说，哎呀，我们信了主以后，哎呀，耶稣不是和平的君王吗？对啊，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所以我们既然信了耶稣，这位和平的君王拯救了我们，我们就应该没有征战了。这个观点对不对？这个观点不对。那耶稣还叫和平的君王吗？叫。什么意思？耶稣使我们跟谁和好了？弟兄姊妹，跟神和好了。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一切的公义的、光明的、真理的、慈爱的，我们都和好了。 但是当我们跟神和好了，当我们跟真理和好了，当我们跟爱和好了，那么反过来我们跟非真理，我们跟仇恨，我们跟不义，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就变成对立关系了，你明白？而这个世界有没有不义，有没有非真理，有没有仇恨？非常多。所以丁子美，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一定是有征战的，一定是有征战。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新约就更清楚了。主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问门徒说，哎，你们有没有钱呢？你们有没有衣服啊？门徒说我们有啊。主耶稣说你们要把衣服卖了干什么？去买刀。什么意思啊？不是让基督徒去暴动，而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世上有征战。阿们吧。你去看那个很重要的使徒保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结尾那里，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要告诉你们。末了的话一般是重要的话还是不重要的话？重要的话。然后说你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你看到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征战，对吧？而且保罗他自己一生也是征战的一生，所以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写了最后一封书信，就是我们一般神学家传统解经都认为说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虽然在我们这个圣经新约圣经排列没有把它排到最后，但他应该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保罗在那封书信的结尾那个地方他怎么讲啊？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就把自己讲了三个身份。哪三个身份？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他是什么？他是战士，对吧？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他说自己是什么？我是运动员，对吧？还有呢，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说我是守望者。我有这三个身份。但他提到自己的三个身份的时候，第一个身份他讲的是什么？战士，对吧？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基督徒在世上一定有征战。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有的时候因为你没有征战意识，所以有些事情说，哎，怎么莫名其妙就变成这样的？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夫妻之间吵架，他说我觉得他很可憎，我觉得他问题很多，甚至吵到一个地步我要离婚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就没有征战意识，他没意识到魔鬼一直在那里煽风点火，添油加醋。然后丈夫有一个软弱，然后妻子越看这个软弱越不顺眼，妻子有一个问题，丈夫是越看越觉得绝望，然后两个人就吵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有注意到说后面有魔鬼在使诡计，亚玛利人追过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在征战当中啊，他在这个工作当中他没有征战意识，他以为说，哎，我就是工作，我认真就行了。他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竭力的想把基督徒掳走，让我们用世界的风潮、世界的方法去做事情。但是当你有征战意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包括我们有些基督徒喜欢传福音，传福音有征战没有？弟兄姊妹，传福音是有征战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总是想着，哇，我把这么宝贵的礼物送给他，哇，他要怎么感激我呢？他要怎么谢我呢？哇，我把永生送给他了，没想到去到那儿，人家喷了一脸，不但不接受还骂你一大通啊！我好伤心呢，以后我也不传福音了。其实因为你传福音有什么？有征战，魔鬼在竭力想把这个人抓走。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你对着这个人凶狠，而是你知道说你要祷告，你要胜过灵界的恶者。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必有征战。而且利非定的征战呢，他还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征战的形式改变了。我们刚才也跟弟兄姊妹讲了，在此之前以色列人所有的征战都是什么呢？都是上帝为他们打。你还记不记得在红海前面的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讲了一句很安慰的话，说你们只管什么呀？你们只管静默，你们只管静默观看耶和华，你看上帝怎么为你们征战。其实之前真的是这样，降十灾的时候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以色列人有没有去跟埃及人去征战？没有，对吧？红海前没有。所以之前那个征战，我们说那个叫得生命的征战。基督徒要得生命，谁为你征战的？你怎么得救的？你说我自己挣扎得救的，我自己把魔鬼打跑了，然后我就跑到上帝面前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得救的征战从来都是基督为你征战。 你只有观看的份儿，我们只能是因信称义，我接受这个战胜的结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到我们说之前过红海的征战也好，石灾的征战也好，它都预表基督徒得救的征战，预表基督徒得生命的征战。而立非定的征战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看一看呢？它是讲生活的征战，就是基督徒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从埃及出来了，法老已经被灭掉，然后我们在旷野，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就我们刚才讲它预表什么，预表这个世界。我在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我在行走的时候，我们在利非定这个地方有亚玛利人来干什么，来攻击我们了。所以这是生活的征战。而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哪里呢？之前我们只有看这一仗呢，这一仗以色列人有没有说我们只管在山上看耶和华怎么打，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一仗是怎么打的？这一仗以色列人亲自参加，对吧？亲自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我们讲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你信主以后，你不是仅仅说哎呀我就祷告一下然后我就得胜了，我就看上帝怎么为我征战，基督怎么为我得胜，然后我就看，不是，生活的征战你一定参与在其中，你一定亲自去打。所以这一战对我们意义很重大，因为我们弟兄姊妹，特别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得救的征战呢，还是得胜的征战呢？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得生命的征战呢，还是生活的征战呢？我们是生活的征战。所以你一定要看一看，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基督徒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必有征战。那么第二点，我们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说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旷野第一仗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就是我们看到摩西跟约书亚讲说，你选出人来去打，我要到山上，我要拿着神的杖去祷告，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仗打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下来，那么在这一仗当中，它其实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的。我们要去看一看。我说关于第一仗的启示，我要讲七点，我要讲七个方面，好，讲七个方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弟兄姊妹呢，我们可以在其中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造就。那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认识一下亚玛利人。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亚玛利人。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亚玛利人是什么人？你说这个突然出埃及记里面就出现了，我让大家，我们一起来查好两段的圣经，大家就晓得了。大家先翻到，我们往前翻，我们刚才是这个出埃及记嘛，大家翻到创世纪第36章，创世纪36章12节，创世纪36章12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36章1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36章1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廷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注意你看到亚玛利人是谁的后代？以扫。以扫跟以色列人什么关系？都姓以是吧？以扫跟以色列人什么关系？以扫是雅各的孪生兄弟，对吧？是双胞胎，是亲兄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谁的后代啊？雅各的后代。以扫是雅各的哥哥。所以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亲族哦，是吧？是亲族。就好像说你表哥过来打你了，你明白吗？就好像你的堂兄过来打你了，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就这里面只讲了亚玛利人这样的去来骚扰以色列人来打仗，记载的很简略。但是在申命记，大家翻到申命记第25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申命记25章17、18两节的经文，申命记25章17、18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申命记25章17、1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啊，那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你会看到这里面讲的说，亚玛利人对以色列人是干什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亚玛利人干什么？跟过来攻击什么人？攻击落在后面那些软弱的人，他们就去杀那些人。 而且趁着以色列人什么呢？疲乏困倦。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会看到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是以色列人的亲族，但是他们居然在法老在埃及人已经不再追杀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跑过来来追杀以色列人，而且非常卑鄙，是吧？他们不是说正面来跟你打，他们是说，哎，你们那些软弱的人会落在后面，落在后面的我就跟在后面，一个个杀他们。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不得已转过头来跟他们去打仗，所以甚至上帝起了一个誓，说我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全天下涂抹了。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去晓得这些时候，所以亚玛利人他们到底上帝借此要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呢？有很多神学家都认为说，亚玛利人预表的是什么呢？亚玛利人预表的就是我们的肉体。亚玛利人预表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法老他原来辖制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就得救了，对吧？我们得救了，法老被淹没在红海里了，法老再也不能来追杀我们了。但是有一个一生都在追杀你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你的肉体，你的老我。你的老我跟你是不是亲属关系啊，弟兄姊妹？
是，
很亲的。他老我在先还是新我在先？
老
我在先。所以以扫是哥哥，雅各是弟弟。你注意，所以以扫的亲族来追杀你，就老我一直追着你不放，对吧？你已经做了基督徒了，你有没有发现你里面那个老我总是不甘心？你说要敬畏上帝，他说他干嘛那么认真，对吧？你说要爱上帝，他爱上帝值几毛钱，对吧？然后圣灵教导你说你要做一个上帝喜悦的人，他做上帝喜悦的人有什么用？他老我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你注意在这里面讲的说，这些亚玛利人是什么时候来追杀以色列人呢？趁着以色列人刚强的时候吗？不是，趁着他们什么呀？趁着他们疲乏困倦的时候来追杀他们。你没发现你的老我也是这样子，对吧？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艰难的时候，老我就冒出来了。哎，这样下去不行的，你不要再读圣经了，你不要再祷告了，没什么用的，是吧？你没发现亚玛利人就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这个老我他说的话好像很对，但老我对我们他到底好还是不好？亚玛利人对以色列人好还是不好？不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点。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翻到我们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读三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哈六到八节，罗马书八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你看这里面讲的是不是亚玛利人？上帝喜不喜欢亚玛利人？不喜欢，对吧？体贴肉体的就是与谁为仇啊？与神为仇。亚玛利人跟上帝关系好吗？不好，与神为仇。而且体贴肉体得到的是什么？刚才这里面我们读的经文说，体贴第六节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什么？就是死。亚玛利人追杀以色列人是干什么？跟他们闹着玩吗？想干什么？杀死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我们说肉体老我，他表面上说的那些话似乎都是体贴你的，但是他是专心害你的。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肉体说多睡懒觉贪吃啊，肉体说你撒谎啊，肉体说你怎么怎么样，没有一样是有益于你生命的，对不对？没有一样有益于你生命。肉体说不要来聚会，不要去上帝面前，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对你有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八章说，我们怎么去胜过这个肉体老我？体贴肉体的就是死，然后呢，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你一定要靠着圣灵去致死老我，一定要靠着圣灵去得胜老我。所以当你的肉体起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经常有一个 很软弱，还是中了老我的诡计。我们老我一起来，我就励志，我怎么会睡懒觉？我怎么会这样想？不要不要不要， 然后我靠着我的坚持去打败他。我跟你讲，老我很厉害的。这里面讲说你必须靠什么？靠圣灵。所以你老我冒出来怒火三千丈，老我冒出来灰心沮丧，老我冒出来说不要聚会不要读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只是跟自己说我要立志不听这些话，对，你应该立志，但这个不够，你必须说主啊，圣灵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才是生命平安，阿们吧。我要靠着圣灵致死老我。这是我们看到的亚玛力人第一仗。你一定要知道弟兄姊妹，生活的征战你经常面对的就是肉体老我，你一定要去胜过他。靠什么？靠什么胜过老我？靠圣灵，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启示。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启示是什么呢？你注意摩西跟约书亚讲说什么？选出人来。在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你注意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在跟亚玛力人打仗？不是，选了一些人出来。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福音真理，就是当我们面对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征战的时候，不是随便去征战的，要选出人来，要选出人来。当你发现你自己特别软弱的时候，你知道要去得胜，但是有的时候不是靠你自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要靠圣灵，还有一些时候你要找什么？你要找别人帮助，对吧？你要找别人帮助，比如说你要找牧师，你要找同工，你要找其他弟兄姊妹说，我最近特别软弱，我最近为婚姻的事情忧愁的不得了，或者我最近为我孩子教育的事情我很哎呀，我都快崩溃了，最近工作上面挑战很大，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你自己能打赢，你这个时候要去选出人来。谁为你选？上帝为你选。阿们吧。圣灵感动你，你就突然，有的时候你突然圣灵感动你，哎，你就想起来谁谁谁了，你就找他，请他为你祷告，请他帮助你，或者跟他去讲一讲，他就帮助你。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你要有一个信心，要有信心什么呢？要有信心上帝会为你选出人来为你去征战。所以你来到这里，为什么上帝让你在这个教会？上帝让这个牧者为你去征战，上帝让这个教会的同工去为你征战，而且你自己也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上帝有的时候也让你为弟兄姊妹征战，阿们吧。所以当你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恨他，我嫌弃他。如果你这样子，你就被亚玛力人胜过了，阿们吧。看到他软弱的时候，你该知道干什么？你这个时候如果心里面有感动，你就知道说上帝在选召我，我要为他去征战，我要为他去祷告，我要去用真理的光照亮他心里的黑暗，阿们吧。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的软弱，可能很多人去征战，对吧？看主耶稣行神迹时候，不是有一个摊子，几个人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的？四个人。你比方说一个人的软弱还要那么多人吗？对啊，有时候一个人的软弱要四个人甚至整个教会才担当得起来，阿们吧。那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还要有一个信心，因为我们讲选出人来的时候，你还记得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大家翻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人？是讲同工吗？还是讲所有的基督徒？他在讲所有的基督徒。他说你们是被什么？被拣选的族类。你知道吗？这里面摩西跟约书亚讲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打仗，然后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谁选我们呢？上帝，他们吧。上帝把我们从世界当中拣选出来，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属神的子民，要去宣扬上帝。你说那跟这个征战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你很多时候的得胜就是借着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就得胜。 你不要以为说他现在工作上面遇到了问题，我必须给他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告诉他他一二三四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因为你可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提不出来一二三四。但是你跟他去讲，上帝是怎样的信实，上帝是怎样的慈爱，上帝是怎样的有能力，上帝是怎样的有智慧，这个人就被你帮助从魔鬼给他放下的乌云之中走出来，说对呀、啊，靠着那爱我们的上帝，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怎么样子啊？我凡事都能做啊。他就走出来了，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你不要遇见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说哎呦，我也好软弱，这个事情没办法了。你要记得，你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所呼召出来的君尊的祭司，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就跟他讲上帝。我辅导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因为很多行业我不是专家，我就跟他讲上帝，我就跟他讲基督，讲着讲着他就出来了，他就得胜了，亚巴利人就跑了，阿门吧。所以选出人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要看到上帝对我们的选召，我们要看到做童工是很荣耀的，我们要看到说我们可以为主的百姓去征战是很美好的。然后如果我软弱，别人为我征战，我要不要不安呢？我也不要不安，因为这是圣经的法则，阿门吧。这是圣经的法则，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要看出选出人来。第三个，旷野第一站给我们的启示，我说我们要看一看山下的约书亚。山下的约书亚，这是圣经里面约书亚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以前都没讲他，对不对？我们看出埃及记前面都是讲的摩西亚伦，这个时候讲到约书亚，他出来去征战，他后来做了摩西的接班人，带领以色列进了迦南地。然后约书亚在山下去打仗，摩西在山上，我们知道他举杖就是在祷告。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你要注意，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山下打仗，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要不要祷告？基督徒要不要祷告？要。基督徒要不要行动？所以山下的约书亚就代表着我们的行动。你注意，有些基督徒经常两方面顾此失彼，就像狗熊掰苞米一样，然后掰了第二个苞米，把第一个苞米就丢了。我们有些基督徒说祷告很重要啊，祷告重要不叫重要，然后他就开始废掉行动，他说你就祷告就行了。然后有些基督徒他说行动很重要啊，然后他就不祷告。你看到这一仗是什么？山下有行动，山上有什么？山上有祷告。你一定要知道，约书亚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就是基督徒必须祷告，但是基督徒也必须行动。你不能说哎呀，我发现我最近呢、啊、生活不节制，好了，我要向主祷告，然后祷告完了我不做计划。不，如果你生活不节制，你得做计划，阿们吧。哇，我这段时间晚上睡觉越睡越晚了，原来是11点半，现在是12点，然后是12点半，然后往1点去了，我的天哪，我担心再往下我1点半才能睡了。哎呀，我要祷告，要不要祷告？要。祷告完了呢？祷告完了就完了？不，祷告完了你要做计划，阿们吧。你要在祷告当中做计划，说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怎么去改变它，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你看约书亚他在山下，你注意最后把亚玛力王杀死的是谁啊？是约书亚还是摩西啊？
约书亚。
约书亚，弟兄姊妹，摩西的祷告重要不重要？很重要。我们刚才看到摩西的杖举起来，以色列人在山下就怎么样，就得胜，他的杖放下呢，以色列人就失败。但是最后把亚玛力王杀死的是谁啊？不是摩西，是约书亚。你知道吗？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刚才讲亚玛力人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从具体来讲就是很多坏习惯，就是很多生活当中的试探网罗。你要去胜过这些，你当然要祷告，但是你要把这个亚玛力王杀掉的话，你要靠行动，你要靠行动。你没有行动，亚玛力王一直追着你，你说我一直在祷告啊，怎么他还来啊？对啊，你一直在祷告，你只有摩西没有约书亚是不行的，阿们吧。只有摩西没有约书亚是不行的。而且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约书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动要配合祷告，我们的祷告要配合行动。而且约书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这里，山下的约书亚预表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为我们去征战。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是吧？ 他是为我们征战的元帅。其实约书亚就是在这里预表基督，如果没有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为我们死，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里面成为我们的弟兄，我们能得救吗？我们不能得救。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不是仅仅祷告不行动的人，他是又祷告又行动的人，你也应该如此。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是我们说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约书亚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提醒，你要胜过亚玛利人，山下必须有约书亚，你必须有行动，你必须有行动计划。而且我们跟大家讲说，你的行动计划必须是可执行的。为什么这样去讲？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主啊，我发现我这段时间太亏欠你了，我都没读圣经，好长时间没好好读圣经，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从今天开始我要读圣经，一天读十章，行不行啊？这就叫不可执行计划。你原来都不读圣经，你一下子搞十章，你搞得定吗？你搞不定。你就注意，所以梁弟兄讲到的时候就鼓励一些弟兄姊妹说，如果你没养成读经习惯，我鼓励你每天至少读多长时间？50分钟吗？不，5分钟。五分钟可不可以？5分钟是可以的，这个叫可执行计划。阿们吧。有些弟兄姊妹说，我不太会祷告，我也不想祷告，好长时间没祷告了。我说你每天给自己安排时间，多长时间？5分钟去祷告。你先坚持每天有5分钟的读经，每天有5分钟的祷告，因为这叫可执行计划，然后逐步放长，因为你越来越享受。阿们吧。这叫可执行计划。约书亚在山下打仗，你要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经常沮丧？因为经常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是看起来很美好，但是根本是自己做不到的，对不对？根本是自己做不到。你要做一个计划是你做得到的，我每天读5分钟圣经，我每天祷告5分钟，从此开始，然后慢慢的，你不要说哇，你看人家一天祷告5次，一天读3次圣经，一天读5章圣经，哇，太美好了，我今天就开始这样子，你做不到的。你可能勉强做2-3天，然后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就打脸，就说嘿，我就是自己太那啥了。不，其实是你制定的计划错了，你制定的计划是不可执行，你必须制定可执行的计划，必须像约书亚那样可以在山下打一天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说的，我们看到的前三点。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后，再往后我们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一章给我们的启示它还有哪些启示呢？我们再来去看，我们说我们看看第四个启示。第四个启示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一下山上的摩西。山上的摩西其实真的是我们这里面的其中一个重点。摩西一开始吩咐约书亚说，你在山下去打仗，我呢，我干什么？我到山上去干什么？我到山上举着神的杖，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去祷告。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得胜；摩西什么时候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旷野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示范。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征战，在这个征战当中，如果我们要得胜，我们必须有山上的摩西，我们必须有山上的摩西。这就是我们讲说，你在做任何的事情，基督徒你在面对这个世界里面征战的时候，你少不了祷告，而且祷告是决定性的。阿们吧。祷告是决定性的，摩西举手就得胜，摩西垂手就失败。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事情你失败？因为你不祷告，因为你依重自己的经验，因为你听一些专家的话，你没听上帝的，你没向上帝去呼求，你没有去像摩西那样去祷告，这个时候必败无疑。真的，因为你知道再多，你比不上魔鬼知道的。你知道再多，更比不上上帝知道的多。所以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成长历程。我说假设今年梁弟兄看事情能看到这么多因素，到了明年我看事情的时候看到的因素比现在多10倍，厉害不厉害？生命成长没有啊？成长了，我一下多10倍了还不成长，对吧？我成长了，但是我知道的因素够不够？不够，我看见的还是太少。谁是全都知道的？只有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你去祷告上帝就不一样，你不祷告上帝，几乎可以说这个事情注定失败。你可能赚到钱，你可能升职，你可能好像夫妻之间达成了一时的这个和谐，但其实你是失败。真的，我不夸张的讲，有些夫妻之间他最后和谐了但没有得胜，为什么？因为实现了 创世纪第三章里面的光景。创世纪第三章里面讲说，夏娃会怎么样子呢？会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会什么呢？会挟制她的妻子。因为我们不吵架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是妻子成功的恋慕了丈夫，就是我嘴上不说，但是什么我都掌控。有的时候是丈夫成功的挟制了妻子，妻子在我面前跟个鹌鹑一样，话也不敢说。上帝让你的得胜不是这样子的，是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对吧？你要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向上帝去祷告，你要像摩西那样去祷告，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了。所以有些基督徒对祷告看错了，他仅仅把祷告当作是一种心理安慰。不，祷告大有能力，你看利非定的征战就知道了。祷告是不是仅仅是心理安慰啊？不是，它是决定胜败的决定性因素。阿们吧，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说一遍，祷告是决定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很多时候的失败就是因为我不祷告，就是因为我不祷告，要么中了魔鬼的诡计说祷告干什么，要么就是被亚玛利人拖住了，然后呢只是忙在下面跟应付亚玛利人。不，你必须在山上去祷告，你知道吗？所以讲到这里，我给大家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说祷告像什么呢？祷告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用的那些电器的什么呀，像电器的电源线。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有灯，我们有电视，好了，电视能够显示，请问我们的电视的电源线能不能显示啊？不能。我们用电脑，电脑可以运算，那电脑的电源线能不能运算呢？不能，对吧？我们用的这个麦克风能够把声音传出去，是麦克风里面有元器件，它能够起到这个作用。但是这个麦克风的电源线它能不能传声音呢？不能。但是所有这些电器如果没有电源怎么样？全部都是废铁，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这些电器的显示功能，我们电器的运行功能，我们电器的这些运算功能，这些收音功能、录音功能，这些都是电源线没有的。但是只要没有电源线，这一切都没用，你明白吗？什么是电源线？祷告就是。为什么祷告是电源线？因为你祷告的时候就把你和什么能力联系在一起啊？和天上的能力，和上帝的能力连在一起。上帝的能力进来，你才能胜过世界。世界很厉害的，亚玛利人很厉害的，你的肉体很厉害的，你不连通上帝从天上来的能力，你所有所谓的得胜都是世界骗你的，都是肉体骗你的，好吧？那你以为自己得胜，你就永远跟我和睦相处了，你就跟我亚玛利人住在一起了。不，你要跟上帝连在一起，你知道吗？你要跟上帝连在一起。而且我们看到摩西在里祷告，他是很恒切的，对吧？祷告到什么时候啊？日落的时候，你看到这些。而且我们说，如果我们讲到山上的摩西的时候，你去看到这些，我们说对我们自己看到祷告的重要。而山上祷告的摩西也预表一个人，预表谁你知道吗？预表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阿们吧。主耶稣在天上为我们征战，所以这就是地上的教会为什么这么软弱居然还能得胜。为什么地上的基督徒这么软弱还能得胜？因为有一个在为你祷告的，谁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罗马书第八章讲得很清楚，对吧？我们的主基督现在还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说的第四点。我们看到这个旷野第一站给我们的启迪的第四点，你要看山上的摩西。第五点，我们说要看一看摩西两边有两个人，摩西身边有两个人，哪两个人呢？亚伦和户尔。亚伦和户尔跟摩西一起上山的时候，不是摩西一个人，而是有亚伦和户尔跟他一起去上山。而且摩西在那里征战的时候，举着神的杖祷告的时候，他很累的，他举不动的时候，这两个人干什么？这两个人过来扶住摩西的手，搬一块石头过来让摩西坐在上面，而把神的杖这样的一直举着，以色列才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亚伦和户尔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有征战，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一定需要同工，阿们吧。我们需要同工来扶持我们的手。亚伦和户尔就是上帝差来扶持摩西的，同样道理。弟兄姊妹，摩西灵性怎么样？摩西灵性厉害不厉害？厉害。摩西灵性这么厉害，都需要亚伦和户尔来扶持他。而且上帝安排特别奇妙，亚伦大家熟悉不熟悉啊？ 亚伦出名不出名啊？很出名。户尔呢？户尔一点都不出名。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哇，要那个特别灵性强的弟兄姊妹帮我，你这个无名小卒你帮不了我，上帝就特别安排一个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的人，然后来扶住摩西的手，对吧？你看到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骄傲，你不要觉得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人才能扶持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看着甚至他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他就能做你的护儿，就能做你的亚伦，阿们吧，就能扶你的手。当然你也要有一个心智，做什么心智啊？你也要愿意做别人的亚伦和护儿，阿们吧。我也要去扶别人的手。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的说法，他们认为护儿，你们知道犹太人怎么观念？犹太人观念认为护儿是米利暗的丈夫，就是摩西的姐夫。但是这个圣经上没印证，这只是他们犹太人的一个观点。但是在这方面来讲，无论如何，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需要同工。你有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不好意思跟啊这个梁牧师讲，我不好意思跟弟兄姊妹讲，不啊，你要找。而且摩西在那里干什么？是在山上干什么？祷告的摩西，祷告的摩西都需要去有人扶持。你不要说这个事情我知道了，我祷告就行了，不，你需要有人扶持你，甚至有人跟你同心去祷告，这场大征战才能得胜，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而且如果我们从祷告的角度来讲，从摩西在山上举杖祷告的角度来讲，我说亚伦和户尔有一个预表，他预表什么呢？亚伦和户尔在山上做这种扶持的祷告的时候，他们预表什么呢？他们预表的就是圣灵和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还是翻到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刚才读过罗马书第八章，大家再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两节的经文啊，罗马书第八章26-27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八章26-27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灵祈求。你看这里面讲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圣灵。然后圣灵呢，第27节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什么？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说亚伦和户尔在这里，如果从祷告的角度来讲，他们预表圣灵和圣经。当你祷告很艰难，当你祷告有软弱的时候，特别在征战当中你有艰难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圣灵来帮助你，你要呼求圣灵上帝来帮助你。而圣灵帮助你用什么来帮助你呢？神的旨意，用圣经，用神的话语。你会发现有时候祷告干枯了，我不知道该祷告什么了，这个时候圣灵来帮助你的时候，一定是把神的话赐给你，然后神的圣经，圣灵的帮助扶持住我们祷告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直祷告，然后我们就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鼓励大家，你不是只是在那里凭空祷告，我们鼓励大家你要在圣经当中祷告，你要呼求圣灵对你的帮助，阿们吧。当圣灵去帮助你，当圣灵用圣经来帮助你的时候，你的祷告就开始被扶助，你的祷告就可以一直举着手，你的祷告就可以去胜过什么呢？胜过很多仇敌的诡计和攻击，就可以大大的得胜。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五个启示。那么我们要看的第六个启示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注意，摩西在利非定的山上，他手里面拿着什么东西啊？拿着神的杖，然后神的杖他要怎么样子啊？举起来就得胜，这个杖怎么样子呢？放下来以色列就失败。所以这个杖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看的第六个启迪就是我们看看高举神的杖。神的杖，你知道这个杖做了很多事情哦。我们上次刚讲这个杖做什么？击打了什么呀？击打了磐石，让磐石出水。这个杖曾经在红海前面摩西举出来分开了红海，这个杖在埃及的时候 让那个河水变成了血。其实埃及的十灾每一灾都是举杖，每一灾都是举杖。所以这个杖代表什么呢？杖代表权柄，杖代表权柄。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好，我们最后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熟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结尾的两节经文，有些人都会背了，但是前面还有一节，大家要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姊妹你注意哈，这个杖就代表权柄，我们说这个权柄就一定是代表了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呢？你看他在埃及能审判，他在磐石那里能让磐石出水，他在红海前面能让红海分开，这是不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怎么样，都赐给我了，这个杖拥有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说这个高举神的杖，它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杖举起来以色列就得胜，这个杖不举起来以色列就失败。所以它告诉我们什么呢？要高举福音的权柄，要高举基督，高举基督才是我们得胜的法宝，高举基督是我们制胜的唯一的方法。我再讲一遍，高举基督是我们制胜的唯一的方法，跟我一起读一遍好不好？高举基督是我们制胜的唯一方法。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会看很多书，他说我教你一些方法，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那样子，这些方法在世事上能够达到表面的成功，但是基督徒在任何事情上要得到真正的成功，真正的胜过仇敌，他就必须是高举基督，他就必须是高举基督。只要我们不高举基督就已经失败了。一个教会能不能得胜就在乎他有没有高举基督，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得胜就在乎他有没有高举基督。只要你不高举基督，你一定失败了。你知道吗？我之前在正在帮助我们有弟兄姊妹信主好多年了，然后两夫妇吵架，吵到一个地步说我们要离婚啊！我的天哪！我在辅导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搞错？他说我们什么观点都不一致，好，我们什么都在吵。好，我说不是哦，你们有观点一致的地方，什么观点一致啊？听魔鬼的话很一致。离婚是不是上帝吩咐我们的？神所配合的人怎么样？人不可分开。这是上帝的意思。你信主这么多年了，十几二十年的基督徒，然后说我们现在离婚，为什么事情呢？全部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哦，家里脏了，他不打扫了，我这个怎么样子啊？我想把那个扔了，他不让我扔了。哦，他说话我不听，我说话他不听啊，实在太痛苦了。等等等等，你注意，我说弟兄姊妹，这个家出什么问题？他们在高举基督吗？不是，他们在高举什么？他们在高举自己的意见，他们在高举自己的不满，他们在高举魔鬼的声音。所以我们之前讲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很多基督徒喜欢结婚的时候别人也会送个礼物挂在那里，基督是我家之主，我说你拿掉，你拿掉。好多基督徒家里面应该挂玛萨，应该挂米利巴，对吧？为什么？因为争闹，基督不是你们家之主。你看这些事情的处理，你但凡有敬畏上帝的心，你就不敢这样说话，阿们吧，你就不敢说我随便的去离婚，而是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主基督啊，你是这个家的主，如果我们离婚了，我们是怎样的羞辱你的名，阿们吧。他是这样看问题的。不，我过不下去了，一定要离婚，我们已经达成一致了。我说你们听魔鬼的话达成一致，上帝的话你们两个都不听，对不对？你要看到弟兄姊妹，我们要能够得胜一定要高举基督，我们要能够得胜一定要高举基督。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这个中国近代教会史里面有一个名人叫席圣摩，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人原来是个秀才，本名叫这个席子直，他原来是一个落地的这个一个秀才，然后因为家庭的一些变故，他这个很沮丧，然后他后来染上烟瘾，染上烟瘾就是吸大烟呐，不是我们的吸香烟呐，是吸鸦片。然后，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啊把他拯救了，然后他成了一个基督徒。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这个人他怎么样子呢？他就去做工作， 他做什么工作呢？而且上帝引导他，让他去戒了毒，他完全靠福音戒毒，他也当然也吃人家给他的戒毒的药，但是他也向上帝很恳切的祷告，经过很长时间的征战，然后他得胜了。得胜以后他说，那个时候中国好多人吸鸦片，这个是十九世纪的人，很多人吸鸦片，然后怎么办呢？他就开了一个叫做天朝局。天朝局干什么？帮人戒毒，帮人戒毒。他这个天朝局开了最多的时候，你知道开了多少所吗？开了45所。哇，上帝用他做了好大的工作。但是他对所有来天朝局戒毒瘾的人、戒鸦片的人，他都有一个要求，你们来我这儿配的药给你们吃，但是你们必须参加福音聚会，不参加福音聚会不要来我的天朝局。无数的人，几千人来他的天朝局听福音、信耶稣、戒毒，成功成了一个基督徒。你看到了吗？这个为什么他能得胜？因为他一直举的是什么？他不是举我有经验呢、啊，我戒毒成功啊，你们听我的经验，我告诉你，不，他要什么？所有人来必须听福音，所有人来必须参加我教会的聚会。他后来成了宣教士，那都要听福音。你把基督举起来，这是得胜的唯一方法。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为什么在工作上面现在不成功？因为你没有把基督举起来。你为什么在你家庭里面还有很多亚玛力人追在你屁股后面，然后你穷于应付？因为你没有把基督举起来。你为什么在社交上面总是很沮丧？因为你没有把基督举起来。那你说梁弟兄，我该怎么举？我们刚才讲，你向圣灵去祷告，圣灵会很活泼的引导你，不是那么片面，跟同学聚会了，信耶稣得永生，同学吓一跳，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对吧？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要有智慧，阿们吧。但是你必须有一个心，有些基督徒同学聚会的时候已经把耶稣藏起来了，对吧？有些基督徒在婚姻家庭里面，他找什么婚姻圣经啊，就是那些人讲的怎么建立甜蜜的婚姻，他把那些东西奉为瑰宝了。哦，把基督举起来，主啊，你教我怎么把基督举起来？因为只要基督没有被举起来，只要福音没有被举起来，我就没得胜，我就没得胜。这个家庭，你说没有啊？我们家庭很好，不？就像我们说的，你们家很好，因为亚玛力人跟你住在一起，大家和睦相处，亚玛力人也不用打你了，因为你已经成了亚玛力人的奴隶，你是肉体的奴隶。你明白吗？一定要高举基督，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得胜。你一定要知道这点。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还想起来我们这个昨天听他们有一些宣教士的分享，他分享什么？分享说在我们中国原来有宣教士借盖一栋楼，他那栋楼原来做什么呢？那栋楼是教堂，有聚会，然后呢有帮助弟兄姊妹做团契活动，然后怎么样？后来我们知道49年之后，这些教产都被没收了。没收以后说他那个教堂现在变成了什么呢？现在变成了里面有酒吧啊，里面有美容院，里面有餐厅，但是唯独没有聚会的地方，没有基督徒聚会的地方。那他讲这个什么意思？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我觉得很启发的地方。他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那栋楼？你的生命到底是在高举基督被上帝所用呢，还是你这个被基督拯救的生命在开酒吧，在做餐厅，在做跟基督完全没关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说，那梁弟兄，你的意思我们不吃不喝了，难道基督徒就不能开酒吧了？是不是基督徒就不能开餐厅了？不，你一定要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开餐厅，我为什么要开影院，我为什么要去一个公司去做职员，我为什么要去做我自己的公司，我是不是要让基督在其中作王？你有这个心和没有这个心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不客气的讲，有些基督徒是大老板，但是他的公司是亚玛力人的，他的公司不是基督的，你知道吗？唯有有一个心，像我以前跟丁主任讲过，我们在深圳有些丁主任，我很喜欢跟他们交通，他们交通说我们公司要走什么路，他说我们要耶和华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们吧，我们这个公司是为主而存在。你只要有这个心，他们有没有软弱？一定有，跟我们一样。但是你有这个心，你这个公司虽然你不是牌子上必须写基督的公司，而是你这个时候是高举基督，上帝一定祝福的。你千难万难，你的公司的难处是上帝的，但是当你这个公司不是为基督的，当你这个家庭不是为基督的，上帝说这关我什么事？这本来就不是我的，阿们吧。 你要去晓得，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六个启迪。那我们要讲的第七个启迪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七个启迪就是，我们在这个利非定的旷野第一站，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你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这是圣经上面第一次提到写在书上，摩西可能那个时候就开始在写摩西五经了，在做预备了。然后第十六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弟兄姊妹，我们在世上一定有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我们的肉体，我们在世上会面对法老，法老就是世界，我们还会面对那灵界的恶者魔鬼，那半空中属灵期的恶魔，我们的仇敌是很多的。我们怎么去打败这些仇敌？你不是靠你的经验，你不是靠你的能力，你是牢牢抓住什么呀？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说了，我要跟亚玛利人世世代代我都要跟他们征战，我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全天下涂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晓得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能力很有限，我的智慧很有限，但是我抓着上帝的应许去征战。当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就不一样。你知道魔鬼很狡猾，魔鬼最狡猾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你要征战的时候，他让你一直盯自己的缺点。你看看，你看看，你平时不读经，这一战你怎么能打得赢呢？你看看你祷告那么少，你投降吧。是啊，我祷告不够，我读经不够，我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刚强不？上帝把这件事情放在这里，记载在这里，利非定以色列人在干什么？整装待发是吗？在利非定以色列人是不是整齐威武？不是，他们是什么？在争闹，在软弱。但是他们杀败了亚玛利人没有？杀败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突然警醒起来了，就把亚玛利人打败了。不，因为上帝应许。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抓住上帝的应许，勇敢去征战，你不要仅仅看自己的软弱。魔鬼就特别喜欢让我们看自己的软弱，我们越看自己软弱越觉得不可能，然后魔鬼还喜欢让你看其他弟兄姊妹的软弱，你越看他们的软弱你就越灰心，然后你就没兴趣了。不，抓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了，阿们吧，上帝应许了，而且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无论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都是是的。上帝的应许会不会改变呢？哎，上帝的应许会不会只在天上飘啊？不会，上帝的应许一定落实。落实在谁身上？落实在我身上。我就是他的百姓，我好软弱。对啊，你软弱，你不软弱，耶稣需要为你征战吗？对不对？你不软弱，耶稣需要在天上为你祷告吗？你就是软弱的，我就抓住上帝的应许。比如我对子女教育我很发愁，上帝怎么应许我们呢？上帝说，儿女是谁赐给我们的产业啊？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说这是你的孩子哦，这是你的孩子哦，我把他交在你手里，这是你盟约的子女，这是你圣约祝福的，我安心。当然了，你要不要祷告？要。那你要不要行动？要。但是我是有信心往前走，因为上帝应许的。上帝说，我没有见过义人的后裔什么要犯。耶和华没有把一样好处留下不给行动正直的义人。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抓上帝的应许。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在这个利非定的第一章里面给我们七个启迪。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亚玛利人；第二个，我们看到要选出人来；第三个，我们要看到什么呀？我们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去看山下的约书亚；第四，我们要看山上的摩西；第五，我们看摩西和摩西身边的亚伦和户珥；第六，我们看他举的杖；第七，我们抓神的应许。那么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臭名怎么能变美名。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在利非定这个地方，利非定这个地方很特别的，你知道吗？利非定有四个名字，这是圣经里面特别奇特的一个地方。除了他自己原来的利非定，然后因为以色列争闹得了俩名字，哪俩名字啊？一个叫玛撒，还有一个呢叫米利巴。这两个名字好不好啊？都不好，一个是争闹，一个是试探上帝的意思。然后呢，现在很奇怪，又出了一个名字，什么名字啊？摩西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什么？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 是我的旌旗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哎，上帝，耶和华尼西好不好听啊？是不是美名啊？美名。所以我们看到在利非定这个地方，臭名变成美名了，对吧？臭名变成美名，这个就给我们有提醒，给我们有思考。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亚玛利人为什么过来打以色列人吗？有一派的解经家是这样解的，他就说以色列人在那里内讧，在那里争闹，在那里试探耶和华，所以就把亚玛利人吸引过来了。你说亚玛利人有那么厉害吗？不，我说亚玛利人没那么厉害，但我也比较同意这种解经，因为有一个更厉害的，哪个你知道吗？魔鬼。魔鬼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发出罪的臭味特别敏感，臭味臭味发出来了，这个人现在在争闹，又闻到一股臭味，这个人现在在灰心，又闻到一股臭味，这个人现在在论断。魔鬼闻到这个，魔鬼的鼻子比狗鼻子还灵，但他不是闻香味的，他闻什么？他闻臭味的，他闻到臭味了，好臭啊好臭啊，基督徒身上发出很臭的臭味，他们争闹得很厉害，几乎把摩西都打死，所以赶紧差我的亚玛利人过来打他们，你知道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争闹抱怨真的会引来仇敌，我们的争闹抱怨会引来仇敌。然后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仇敌来了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亚玛利人被打败了。那我们怎么打败他？我们是靠主的恩典，我们靠主去征战的时候，我们能除去羞辱。前面的以色列人一塌糊涂，但是约书亚带着这些以色列人在山上祷告的摩西，这个时候有一场大胜，阿们吧，几乎是判若两人，几乎是判若两族啊！前面很糟糕，为什么？因为他们靠主去征战。臭名怎么变美名？你要去征战的，你不能说哎呦，我之前我抱怨上帝了，我好糟糕啊！我这梁弟兄，你讲那个让我羞愧的不得了，你说那个婚姻里面搞得那么糟糕，说的好像就像我一样，哎呀，我真的是太羞愧了。光羞愧行不行啊？光羞愧不行的，你要这么，你要去征战呢，你要像约书亚一样带着人打了多长时间？打一整天哦，对吧？像摩西一样手都累得不得了了，我还是举着手祷告，要去得胜，靠主去征战就能除去羞辱。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臭名利非定这个地方的臭名是谁加给他们的？是不是利非定自己本身臭啊？不是，是谁加呢？以色列人加的。以色列人家，以色列人的争闹，以色列人的罪把这个地方污染了。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再去回想我们之前讲的，在马拉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水啊？苦水。苦水后来怎么样子啊？变甜了，你知道吗？苦水是能变甜的，只要把那棵树，我们说那棵树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基督，预表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当基督的十字架投在那个苦水里面，苦水就变甜。同样道理，我们说苦水能变甜，臭名能更新。臭名是能更新的，怎么更新呢？把基督投进去，你不要再争闹，你立一个心志说，主啊，我要荣耀你，我要在我的婚姻当中荣耀你，我要在我的工作当中荣耀你，我要在我的子女教育当中荣耀你，求你在我当中，求你在我的家庭当中，求你在我的公司当中，求你在我的儿女身上，求你去做事，你把你的荣耀显出来，你把你的恩典显出来，我愿意为此去征战，我不单要祷告，而且我要行动，阿们吧。这个时候一定可以发生巨大的改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习圣魔，他原来的名字叫习子直，他是个秀才，但是当上帝拯救了他，他自己改一个名，他说我要改名叫习圣魔。哪个魔你知道吗？魔鬼的魔。他说原来魔鬼借着鸦片把我整个人捆绑下去，我整个人就要完蛋了，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得胜了，所以我要改一个新名，我要改一个新名。其实圣经上面真的有这样的应许，我们来读两处的经文哈，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好，我们新约圣经，我们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二章，好，我们来读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看，这里面讲说，得胜的人要，上帝说要赐给他玛纳，还要赐给一块白石，白石上写什么？写新名。你要有一个新名字。那么我们再往后翻，翻到启示录，还是启示录哈，第三章，大家往后翻一节，好，这个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好，是主给腓拉铁非教会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你看上帝他真的很体恤我们，因为别加摩教会是有撒旦座位的教会，就是很软弱的教会。上帝说，如果你得胜，我应许你赐你一个新名。而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第三章呢，是一个很得胜的教会，叫腓拉铁非教会。上帝说，你得胜了，我也是赐你什么？赐你新名。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原来很软弱，不要担心，只要你靠着主去征战得胜，你就得新名，你就会把那个地方的臭名，把玛撒、把米利巴变成什么呢？变成耶和华尼西。阿们吧。如果你原来是刚强的，主说我应许你，你继续坚守，我赐给你新名，我赐给你我神城的名，我赐给你新耶路撒冷的名。阿们吧。你看到吗？这就是主的美意。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一点，苦水能变甜，臭名能更新。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身上常常散发的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愿主把那个心灵也刻在我们身上，把那个白石也赐给我们。阿们吧。求主去带领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这样的去勇敢征战，使利非定的这个旷野第一仗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鼓励。从今天开始，你要有信心，你要有征战的意识，你要努力的去征战，然后看主的得胜怎样在你当中彰显。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还没信主的基督徒了，你已经是信主，你在生活当中的征战，去从利非定好好的学习。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感恩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施恩，如此的怜悯，如此的保守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要向你感恩，你使我们在利非定有征战，你的美意是要让我们得胜。主啊，祈求你让我们从我们今天所得的这个七个启示当中，我们在每一次征战当中，我们都去审查，都去对照，使我们可以征战得胜。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你让我们看见你是那在天上神的圣山那里为我们祷告的主，你祷告的手从不垂下，所以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必然能够得胜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遇见的所有的亚玛力人。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像约书亚一样勇敢奋战，我们甚至奋战一整夜，奋战这个是好，真的是长期的去横切的去奋战的时候，主啊，你就把得胜赐给我们。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同工的意识，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真的是亚伦护尔的扶持，我们也愿意做其他弟兄姊妹的亚伦和护尔。也求主你让我们总是高举你的杖，就是高举基督，高举福音的权柄。愿主你就使我们这些软弱人，我们身上的臭名被除去，我们就得一个新名，就是耶和华尼西，就是你是我们的旌旗。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